欢迎来到坐火聆听，听见精神康复者的日常故事。
在坐火聆听中，你有没有感觉每次录音的人好像都不一样？这是因为这个节目是由许多位康复者来录音制作的节目。除了想让大家听到康复者平凡而简单的日常外，也想借由参与制作，让康复者感受自己一步一步产出内容的成就，从制作中体验幸福的日常。
欢迎来到坐会聆听，这个节目是由一群心理复健者所共同拥有制作的。我是諮商心理师典恒，在这个节目中我是一个引导者，负责引导我们每一集的主持人和参与者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本集的主题将由文璇带来他的旗袍的故事，那么旗袍会有什么样子特殊的故事内容呢？我们就把主持棒交给文璇咯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丸子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。那上一次我们讲了古筝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来讲旗袍。那旗袍在各位的那个想法是说，旗袍其实不亲人哦。其实旗袍呢，它是多样化的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旗袍它的历史。民国时尚在1910年的时代，那个潮流在台那个上海诞生。那时髦在当时呢，就是青龙女子啊，还有就是那个戏曲名伶啊，他们在穿的衣服。那一般的那个妇女啊是看不起的，就觉得哎呀，这都是他们在穿的、啊、我们不要跟他一起穿在一起啊。那渐渐的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变化，然后之后呢就觉得说哎、真的很漂亮，他们就纷纷模仿。然后在38年的时代之间呢都有在变化。但在1910年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很流行纤细穿瘦的袄裤，然后装束装修，然后还有那个领子啊，领子它可以给它加高，然后高甚至可以加到那个跟 鼻头平行，那又叫元宝领了、哦。然后到了1920年呢，然后女性解放开始啊，领子啊就废掉了，然后就变成袖子这个地方哦，就是那个倒大袖。袖子不是我们一般那个窄窄的那种，不是哦，就是那种比较宽大的那种袖子。它甚至哈、啊、连那个袖子都没了、啊、就变成那个露手胸啊，露手臂。不知道呢可以去看那时候有一个婉容跟那个溥仪那边的那个照片，你就可以参考那个婉容她的那个旗袍的那个可以做参考哈。那1930年呢才变成那个主流的装束，那就变成那个脖子有一个竹筒状高领哦，硬高领。那高领的话呢，甚至呢它那个扣子是可以到3到5颗哦，最多5颗哦，然后就变成那个衣长就到那个什么脚底了。那当时呢，那个明星有一个明星很有名，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就是阮玲玉。阮玲玉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代表哦。那再过来到了那时候就解放胸部，那胸部呢就出来了哦，就。有那种胸部的显示了哈，那甚至里面呢，胸罩里面还加个那个棉花，在流行那个女性的曲线美。那1940年呢，然后就变成说旗袍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旗袍，短旗袍哦，到膝盖，就是膝盖本来是那个嘛，本来旗袍到脚底的，然后被缩短了到那个膝盖这个地方，然后又加垫肩。垫肩刚开始还好，都越加越夸张，越加越夸张，越四四方方的，很像棉被哦，也是一种文当时的那种风气啊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就是它的那个原型呢，是在那个模仿男性那个长衫，然后达到男女平等，所以就变成旗袍就出来了。 那当时呢 有一个电影哦，叫《花样年华》，它里面那个张曼玉她穿的那种旗袍，大家觉得说嗯真的很好看，然后纷纷就想要去做旗袍。然后再过来是《色戒》，那《色戒》那时候也是有旗袍，就很流行旗袍。那旗袍呢，我们讲一下样式哦。那个旗袍的样式，那个像领子他们都是立领，我们叫立领，也叫旗袍领。当初旗袍领的是很多，那现在就是说有现代的那个元素出来，就是说会搭配很多现代的元素哈。那再来扣子，像衣的那一种，我们叫一字扣。扣子呢，它有很多，它其实如果当时有钱的人，他会加一些珍珠什么的。哦，那你现在要加珍珠也是可以啊，那看你自己。扣子呢也有分，我们要叫盘扣，盘扣有很多，像葫芦扣啊、蝎子扣，或者说那个蝴蝶扣，那都是盘扣。哦，可是盘扣的话，它制作起来会比较繁复，做的时候一颗它是要算钱的。那再来拉链，看你要侧拉链或是后面的拉链，那都是现代。现在变成这种现代的旗袍，早期是没有拉链的哦，都是用扣子去扣的。再来价位的话，其实要看师傅本身啊，本身他每个人每个师傅收的价钱不一样。那当然呢，你如果是你自己带布的话，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他那边有布，然后你要请他做，但就比较贵一点。旗袍呢，各位想到是说哦，旗袍，一定是结婚的时候在穿哦，不见得。其实旗袍也是很亲民，平常的时候也可以穿。像我本身的话，我也有旗袍，那我会去逛百货公司啊，还是去参加喜庆，也可以穿旗袍，买东西也可以穿旗袍，其实都很随意的，不是说一定要哦，我要穿什么旗袍啊，怎样，一定要结婚去穿哦，不见得哦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再谈一下说，我接触旗袍的契机。
好，欢迎回来座位聆听。刚刚前面文璇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旗袍的起源，还有它可以在哪里去做穿着。接下来文璇还要再为我们带来旗袍的后半段哦。
来，各位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讲一下我接触旗袍的契机。其实呢，我就是很喜欢旗袍，就是在那时候我1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很流行旗袍，但是 我太胖了，我没办法穿成衣旗袍。那时候大家成衣旗袍很多，都是做好的，那我塞不下。那时候我年轻，我也不知道说旗袍可以定做哈，我就去找去买，找不到。然后后来我在想说，那先就沉淀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这个东西，那后来渐渐的我接触旗袍，然后是查那个 Google 之后，才知道哦，旗袍定做的话，我是觉得说，各位如果你要定做旗袍的话，我是觉得是说你们还是做点功课比较好，因为毕竟自己去有一些 idea 会不会跟人家撞衫，而且你会有一种成就感，会认为说啊，我穿的衣服是我自己喜欢的，自己设计的，那穿出去之后会有一些有自己的自信，人家会觉得说哇，你的旗袍怎么那么漂亮，你会跟人家说啊，这个是我自己跟自己想的，自己设计的，出去就会很有自信了。你穿好旗袍之后，你还会挺胸， 有的像我这样驼背啊，然后穿了那个旗袍之后呢，我就会挺起来，因为我要跟自己讲说穿旗袍一定要挺胸，这样子看起来比较会好看。然后你就是设计出来之后，然后你去买布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比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布哦，或者说你去看布料你喜不喜欢。如果你不知道布料是怎样，也可以请师傅带你去布料那边哦，然后他会帮你挑，然后你就比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布料，然后你就可以跟师傅讨论。因为你有做功课的话，你可以跟师傅讨论说我要做什么样的旗袍，那边边加滚边，滚边就是那边边有那个滚边的那个，然后扣子我要怎么样的扣子，都是可以讨论的哈。然后呢，他会问你说你要平常穿还是结婚要穿的，一般都是很多都是说要结婚穿，其实我们平常也可以穿的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如果你穿旗袍尽量还是怎么讲，要把自己身材就是说不要说走山太多，因为走山太多的话就没办法穿。像我本身就是走山太严重，所以我的旗袍都够在上面了。如果说你们如果缝分比较多的话，也其实也可以放开一点哦，那改一下就可以穿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旗袍哈，我是建议你们，如果你们要找师傅的话，要找比较好一点的师傅。有时候那个因为量身很重要，你如果量不对的话，旗袍就没办法穿了。找那个师傅一定要找那个比较专业的那种师傅，而不是去找那种礼服的那些师傅。万一他做出来不合你的身形，你穿起来会麻烦，你那个拉链什么的都拉不起来，那很麻烦的、啊。你要再改也很难改哦。如果你们要做在高雄的话，在盐城那边有两位师傅，你们可以去找他。也希望说，如果你们要做旗袍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两家。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很美丽的旗袍。那以上呢，分享到这里呢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我个人的那个观点。喜欢的话呢，帮我们按赞分享，也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在下面留言，互相交流。我是本职的主持人小丸子，那我们下次见咯。
谢谢小丸子文璇为我们带来的旗袍的分享。后半段我们又谈到了关于旗袍的定做以及维持身材的一个提醒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
拜拜。
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，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，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，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打新评分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。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，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，以家庭为中心，建构家庭支持网络，以社区为基础，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，以复原为目标，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，